大家好，今日系6月28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6号傍晚，一架小型飞机突然撞上北京第一高楼中信大厦中国砖。事发之后，警方据报搜查咗一架黑色汽车，而车主姓名显示系叫刘俊华，啱啱好同网传嘅一名涉事飞行员同名。不过呢件事更大嘅疑问系，呢架飞机偏离航线之后，雷达到底冇发现，咁样到底边个先有权力下令拦截，而又系边个唔敢下令？与此同时，合肥突然爆发堵路抗议，当地嘅交通咧亦都因此瘫痪咗几个钟头。据《金融时报》报道，26号晚间，记者喺北京平谷石佛寺机场，即系东方时尚飞行学校基地，目睹制服官员监督黑衣男子搜查一架黑色 SUV，而车牌资料显示，车主名系刘俊华，而呢个名啱啱好同网传嘅涉事飞行员同名。呢架肇事飞机系东时双月旗下嘅阿若拉 SA-60L 轻型运动飞机。当日下昼5点半，呢架飞机喺石佛寺机场起飞，而佢原定应该系喺10分钟后就返机场，但系佢就偏离咗航线，一路向北京城区方向飞去，最后喺东五环附近失去信号。而中信旗下嘅信人理财亦都有一名高层叫刘俊华。中国砖系北京第一高楼，亦都系中信集团总部，离央视大楼只有一街之隔，距离中南海大约7公里。而喺北京呢种高度管控嘅空域，一架小飞机竟然飞到核心商务区，甚至撞埋地标大楼，呢件事本身就已经非常反常。因为北京连休闲无人机都在严格地管控，但系一架轻型飞机就可以偏离航线，直接闯入核心城区，确实系有啲令人难以置信。咁样，分析师 Bill Bishop 指出，如果呢架飞机再飞多几秒，路径可能就会接近中南海，系一个重大维安漏洞。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嘅苏子云就直言，北京形同禁飞区，呢件事可能涉及政治动机。而事发之后，中共全面封杀消息，反而令到成件事嘅疑云变得更重。咁样，军事粉专亦都分析指出，呢单事件更加似系1987年苏联嘅红墙小飞机事件。当年19岁西德青年鲁斯特开住一架小型飞机，由芬兰一路低空闯入苏联领空，而苏军雷达事实上有捕捉到呢一架飞机，战机亦都曾经进一步升空去确认。但是由于整个防空指挥链僵化、误判，仲有互相推卸责任，最后竟然令呢架小飞机直接降落在莫斯科红墙旁边。咁样，随住呢件事当场揭穿咗苏联防空神话，之后国防部部长同大批高层将领都被一一撤换。其实而家北京情况同样敏感，北京周边一直以嚟都号称有全中国最密集嘅防空飞弹、雷达监控同埋禁飞管制。甚至啱啱先实施严格无人机禁飞令，但一架速度慢、雷达反射面积又比无人机大得多嘅轻型飞机，竟然可以起飞之后长时间偏航，飞到北京东三环撞上中国砖。所以呢、这个军事专业认为，呢架小飞机呢，佢撞出嚟不单止系中国砖嘅一个窿，更加系北京维安同埋防空神话嘅一个窿。就喺同一日，中共人大常委会26号亦都发表公告，话有14名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咗，同时呢仲有另外一个人系因病去世，亦都自然被终止嘅代表资格，亦就系话一共有15人退出咗人大代表名单。不过具体嘅原因系乜嘢，官方并冇讲明。随后喺27号嘅下昼5点半左右，距离中信大厦唔够2公里嘅东四环附近又发生咗火灾，而呢样亦都令到网友都在议论纷纷。有人话最近2日翻北京，事情点解咁多？亦有人质疑话，唔会真系以为呢啲都系意外事故啊？点解啱好系发表15名人大代表被免除资格嘅时候？仲有网友直接表示话，呢两件事冇关联嘅话，我就将飞机残骸食咗嘅。咁样亦都仲有人感叹话，人民嘅愤怒已经到咗极致。而喺27号当日，安徽合肥亦都爆发咗一场居民抗议。当日喺合肥北二环华浩天元北门附近，因为当地规划话要新建垃圾中转站，所以引发咗附近嘅居民聚集抗议。咁样有现场嘅短片显示，有上百名嘅居民嚟到现场堵路，并且咧仲同维持秩序嘅警察喺道路中央对峙，导致北二环嘅交通受到咗严重影响，一度系瘫痪咗2个几钟头。而且咧从画面中我哋仲可以睇到， 民众挥舞住拳头大嗌抗议，并且一路行到咗马路中央。最后喺民众嘅压力下，洛阳区嘅区长杨炳雄到场宣布取消垃圾站嘅项目。咁样现场呢亦都随即就爆发咗一片嘅欢呼声，亦即系话呢一次合肥民众嘅抗争系成功噶。
讲到三高，好多人只系夹住个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更加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咗，晚黑要起身上好几次厕所，早上起嚟呢仲系觉得攰。中医话呢个系代谢乱咗，脾胃不顺，气血到咗晚黑呢就都静唔落嚟。好多用三高代谢补嘅朋友话，冇谂到睡眠好咗啦，夜尿嘢都少咗，呢个唔系偶然，代谢调顺咗，身体亦就健康咗。三高代谢补全身调理，购买链接请见置顶留言。而家购买输入折扣码109，可以享受9折优惠。
28号，川普总统正式证实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咗新一轮嘅空袭。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亦都公开表示，伊朗原本系有机会遵守停火协议嘅，但佢哋选择咗唔咁样做。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嘅声明，美军系喺伊朗27号使用无人机袭击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商用油轮，违反咗停火安排之后，展开咗自卫性嘅打击。而今次空袭锁定嘅目标有包括伊朗军事监视系统、通讯设施、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基地，仲有同布雷能力相关嘅设施。同时呢，美军仲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仲维持双船通行，而且呢，美军亦都会持续咁部署力量去确保全球嘅航运安全。之后，川普又发表咗强硬嘅谈话，指出伊朗本来系有机会遵守停火嘅，但系却选择咗继续攻击国际商船。佢警告话，或者有一日我哋将冇办法再保持理性，会被迫以武力完成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空袭展开之前，美军的空中力量其实就已经大幅地集结。根据飞行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公开资料，至少有4架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以及3架的 KC-46A 飞马加油机一直都有持续地在波斯湾活动。除此之外呢，还包括沙地阿拉伯的 E-3 预警机、MQ-4C 海神高空侦察无人机以及很多架的支援飞机都有在一起监控霍尔木兹海峡。亦即系话，美军早就已经做好咗长时间维持空中作战嘅准备，意味住呢个并唔会只系一次性嘅有限打击。另一方面，就喺美军完成咗报复性嘅空袭之后，伊朗亦都立刻向巴林境内嘅美军基地发射咗多架嘅单向攻击无人机。咁样根据目前嘅消息咧，一共有9架无人机系被拦截击落，而美军咧亦都表示并冇造成人员损失，同时咧基地亦都并冇受损。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公开表示说，以色列虽然不是美伊协议的谈判参与方，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以色列在其中没有重大利益。因此他将派遣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就未来任何涉及伊朗核问题的安排向美方说明以色列的安全立场。同时内塔尼亚胡亦都重申，以色列将坚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防止真主党重新建立攻击能力。初步的报告显示，以色列亦都对黎巴嫩发动了空袭，而目标呢好可能是黎巴嫩南部纳巴蒂耶法乌卡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还有基础设施。而黎巴嫩方面，奥恩总统亦都同川普通话，要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咁样，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国的行动会让伊朗屈服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亦都请你谨记帮忙赞好、订阅同埋揿下个钟仔。而在另一边，北京中国专被小飞机撞击事件亦都仲喺度持续发酵。外界指称中共对外吹嘘嘅防空神话，今次咧算系被彻底地揭穿嘅。有多方嘅消息指出，喺肇事飞机开到东五环附近嘅时候 ，ADS-B 监控信号就突然消失咗，而似系驾驶员故意关闭咗应答器。咁喺期间咧，塔台亦都曾经有过多次呼叫，但系都冇人回应，一直到最后飞机撞上咗大楼。到目前为止，官方非常明显仲系喺度极力咁淡化呢场危机。有网民表示，离谱嘅系喺6月27号，亦即系撞击事件嘅第二日，有民众影到中信大厦被撞穿咗外墙咧，已经被铺成咗平面。虽然咧仲留有一啲撞击嘅痕迹，但系修补速度之快，亦都堪称系中国速度。而呢样亦都被外界视为咗一个当局急于掩盖证据嘅铁证。 分析指出，呢单事件最令人震惊嘅地方就系佢直接揭穿咗北京所谓全球最严密防空系统嘅大话。台湾新头壳发表分析指出，一架低速轻型嘅小飞机从境内机场起飞，竟然能够一路飞到市中心。呢件事咧，至少暴露咗两大严重漏洞。第一系低空低速目标侦察能力不足，第二系市中心末端防空火力存在空白。北京嘅防空系统主要针对嘅都系外来嘅高空战机同埋导弹，而五环内核心区基于安全同埋景观考量，缺乏针对超低空小型飞行器嘅有效雷达监控，再加上人口密集嘅 CBD 区域，亦都冇部署近程防空武器或者系高射炮，所以冇办法去快速佢拦截突发嘅威胁，所以亦都令外界睇到咗中共防空体系嘅僵化、官僚，只从外敌，却唔防内鬼。一架民间嘅小飞机就可以轻松啲突破咗所谓嘅先进防空，讲白咗亦都不过系纸老虎嘅啫。而喺俄乌战场方面，乌克兰正加强对克里米亚嘅攻击，导致俄国被迫喺克里米亚甚至俄国本土部分嘅民间地区停止销售燃料，同时当地仲出现咗电力短缺，甚至仲有莫斯科民众都唔知首都嘅燃料危机到底系喺边度嚟嘅。有民众发文表示，当地竟然冇能源啦。咁样亦都仲有人短片话呢度系莫斯科，唔系克里米亚，呢样到底系点样一回事？俄国国防部26号表示，防空系统喺一个晚上就拦截咗超过700架嘅乌克兰无人机，而由俄国任命嘅克里米亚总理阿克肖洛夫呢，亦都已经透过短片宣布克里米亚进入咗紧急状态，简化政府流程，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呢，佢亦都强调，今次嘅紧急状态并唔会对民众实施限制，亦都唔会造成宵禁。喺美方嘅调停下，以色列同埋黎巴嫩星期五喺华盛顿签署咗一项和平框架协议。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作为框架协议嘅一部分，以色列军队将会继续驻扎喺黎巴嫩南部，不过佢哋会移交部分嘅占领地区。但系真主党领导人亦都喺星期六嘅时候发表声明，话拒绝接受呢一项框架协议，仲话呢一种系一种羞辱。接下嚟，请睇本台记者海迪嘅报道。
针对以色列同黎巴嫩星期五喺华盛顿签署嘅和平框架协议，真主党领袖纳伊姆卡西姆星期六发表声明，宣称协议无效，系一种羞辱同埋对主权嘅放弃，应该由一份伊朗同美国之间嘅谅解备忘录嚟取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喺26号发布嘅一段影片中表示，只要真主党冇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继续留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佢仲话，以军将其喺黎巴嫩南部占领嘅部分地区移交俾黎巴嫩军队，为此佢哋将建立两个试点区域。
והדבר החשוב ביותר הוא שישראל אומרת, הביטחון שלנו קודם לכל.
喺今个礼拜以黎双方恢复谈判之前，以色列同伊朗背后支持嘅真主党已同意停火，但以色列仍然保留部队驻扎喺其占领嘅黎巴嫩南部，以方称之为缓冲区嘅地区。目的系阻止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
The agreement facilitates Israel's continued presence in a security zone until such time that the Lebanese army is strong enough and supported enough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assume full responsibility over Lebanese sovereignty。
对于星期五达成嘅框架协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嘅居民睇法唔一样。
أنا مع كل ما يؤمن استقرار الأمن في لبنان وعودة النازحين و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هذه الأمور اللي اتفقت عليها ا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هي اتفقت شو الغاية إن اتفقت ما حدا بيعرف لأنه هي اتفاقيات باطلة ما في دولة بالعالم بتروح لحتى.
以色列同真主党之间嘅冲突系由3月2号开始，当时喺美国同以色列联手攻击伊朗几日之后，真主党就向以色列发动咗攻击。之后，以色列对黎巴嫩展开持续空袭同地面行动，对真主党分子进行反击。以上系希望之星记者海迪综合报道。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最近，委内瑞拉连续发生咗两次7级以上嘅强烈地震，而家国内遇难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仲有超过50000人依然下落不明。而家国际救援行动都仲争分夺秒咁进行紧， 而喺呢啲罹难者之中，包括咗28名葡萄牙国民、5名西班牙国民、7名中国国民等等，同时都有好多其他国家嘅公民失踪。地震发生嗰阵，啱啱就系世界杯赛事期间，所以喺比赛开始之前，全场都为罹难者默哀几分钟。联合国援助负责人弗莱切同法新社讲，呢次系一场非常复杂嘅紧急应对行动。佢警告话，随住救援行动仲继续紧，遇难者人数可能仲会大幅上升。而家当地仲不断有余震，佢已经受损嘅建筑物随时都有倒塌风险。所以对此，弗莱切都表示，国际社会绝对唔可以俾呢一场紧急情况变成更大嘅人道灾难。地震啱啱发生之后，好多当地居民同埋义工因为佢大型救援设备，只可以用手去挖开瓦砾救人，所以有好多人开始投诉委内瑞拉政府嘅官方援助严重不足。美国官员表示，地震发生之后，美国嘅援助飞机已经降落咗喺委内瑞拉部分重新开放嘅机场。美国海军陆战队少将贾拉德而家已经到咗委内瑞拉，带领美国南方司令部去支援委内瑞拉当局应对呢场毁灭性地震嘅救援行动。除了指挥美方的救援工作之外，贾拉德亦都同智利同阿根廷的救援领导人协调，确保人道援助可以同步进行。而家来自中美洲、欧洲等至少17个国家的搜救队都已经来到灾区展开人道援助。至于另一边，路透社都引述白宫官员讲，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最近又再提出翻委内瑞拉的请求，但是这个举动被委内瑞拉政府阻挠的。而在委内瑞拉北部受到重创之后，马查多向政府、国务院和国会议员请愿，请求协助他返回委内瑞拉。对此，一位白宫官员同路透社讲，我们支持他返委内瑞拉，但是现在不是时候。现在马查多还在美国居住，而之前他就因为受到前马杜罗政权威胁而离开了委内瑞拉。27号，韩国军方表示，当日上午有10几架的中俄军机一度进入了韩国的防空识别区，迫使韩军紧急出动战机去应付。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这一批中俄军机是先后进入了韩国东部和南部的防空识别区，然后先离开。对此，韩军表示已经提前掌握了相关动向，同时也都已经派出空军战机采取战术措施，以防出现突发状况。据韩联社报道，这些中俄军机入面据讲包括轰炸机和战斗机。同时，行动是属于中俄联合空中演习的一部分。而这个亦是继2025年12月之后，中俄军机再度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咁样当时系有9架中俄军机进入咗韩国东部同南部嘅防空识别区，引发咗韩方抗议。咁样我哋都知，防空识别区唔算系领空，但系外国军机入去之前，通常都应该要事先通报，以避免咗误判或者擦枪走火。但问题其实系，中俄呢种操作表面睇落系战略空中巡逻，但实际上系想喺东北亚周边持续进行压力测试，既要测试韩国嘅反应，亦都要测试美日韩一起联防的节奏。中共国防部声称，中俄空军是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上空进行这个战略空中巡逻，但是他刻意没有提韩国防空识别区。这样对此，有分析认为这种讲法很典型，动作做得很大，责任就讲得很轻。但是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中俄军事联动已经由偶发展示变成了一种常态化施压。对韩国、日本和台湾来讲，这个已经不再只是单一空域事件，而是印太安全压力正同步升高。另外，近期亚太军事演习亦都密集登场，而他们的焦点几乎都是指向第一岛链。由美菲在菲律宾最北端巴丹岛举行海上战时合作演习，到美日在九州和冲绳启动9000人规模的坚毅之龙，再到关岛周边的勇敢之盾首次部署太空中程飞弹系统，整个演训布局其实已经很清楚。我们看到他们就是要将第一岛链由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周边再到菲律宾北部一路串联。同时，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也都在夏威夷正展开，一共有31国，超过25000人参与。而台湾也都在桃园进行立即战备操演， 检验10万军力快速动员的能力。有澳洲智库学者指出，这些军事演习未必全部刻意同步，但是已经反映了美国的第一岛链上的战略优先次序。说白了，华府正用行动告诉北京，美国对第一岛链盟友的安全承诺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军力部署。另外，台湾亦都公布一项规模达56亿欧元的自主防卫计划，将部署超过21万套无人系统，包括自杀式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无人水面载具。而目标呢，是强化不对称的防卫，去拉高中共侵犯台湾的成本。对此，有时政推主认为这项战略呢，是受到了乌克兰战争经验的启发，而他的目标就是要用大量的无人系统去压垮任何入侵部队，令中共发动两栖攻台的代价变得极其高昂。可以看到，未来战争的样貌已经开始在台湾海峡被改写了。
每日看着手机、电脑，到了傍晚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点眼药水，滴点叶黄素就得了。不过如果你的眼睛已经干到什么样，这个时候吃再多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的叶黄素，身体其实也都吸收不到。这个就好像干裂的土地，你落再多的肥料，没有水什么都生不起来。润眼保走的就是先保水再护眼的路线，它用石盒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内部帮眼睛将水补足，眼睛舒服了，状态就啱啦。后面的叶黄素、花青素这些护眼成分才能够真正派上用场。感兴趣的朋友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一下。而且现在购买输入折扣码109，还能够享受9折优惠。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